溪水边，泰国境内也有着连绵起伏的山峦，山上覆盖着郁郁葱葱的热带丛林。坐在飞机上往下看，河流似银带一样蜿蜒曲回在绿色的山脉之间。这些山水的风景使我不时回忆起雪域那崇山峻岭与奔腾不息的雪山清流。有一次，我们去参观一所山里的寺院，在几名本地人的向导下，大家心意舒畅地走在一条浓荫遮盖着的山间小道上。小道旁长着巨大的阔叶林，各种各样的藤条、灌木与硕大的花草，在林下的空间竞相生长。转过几处弯径，眼前出现了一条亮晃晃的小溪，清澈的山泉缓缓流淌着，溪底沙石与往来游动的鱼群历历可数，溪边长满了各种不知名的野花，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嘤嘤嗡嗡的蜜蜂与色彩斑斓的蝴蝶在花间自在地飞舞着，一行人不由地停了下来，一边欣赏着，一边在花丛中拍照片。一群穿着白衣球裤的小孩这时也欢呼着，从山道的另一端连蹦带跳地到了溪边。他们无忧无虑地在花丛中采野花，到溪边捡白石子，完全沉浸在他们的玩乐之中。坐在溪边的大石块上，看着这群天真烂漫的小孩，突然回想起自己的童年。那时候自己与藏族小牧童们在夏天的河边一起与小马、野兔奔跑，骑着小牛唱歌，躺在草丛里看蝴蝶飞舞，趴在河边看鱼儿往来游动。这些景象一幕幕地在意念中重现着。人生确实如同梦幻，那些美好的时光如今只能在意念中保留一些影子，今生再也不可能有那样的童年时代了。真该感谢这群小孩，使我走进童年的美梦中。同伴的一声叫喊使我从回响中醒了过来。原来河边的一个小孩抓住了一条小鱼，正在活生生的吞食。这个场面使我们顿然失去了愿意的美感，大家迅速离开溪边。一路上我想，这些小孩虽然也生长在全民信奉佛法的地区，从他们的穿着来看也受过很好的教育，然而与我小时候的伙伴比起来，在心地善良方面有很大差距。记得小时候，我们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衣服，也没有上过学。然而在河边草地上玩耍时，伙伴们对那些小旁生充满着天生的慈悯。有时看见河边那些快要干涸的水洼中，有一些小鱼在挣扎时，大家会一起将它们放到河水里。这都是雪域大悲护主观世音菩萨加持所致啊。在异国他乡，我更感受到了雪域的美好。四处沉思。宾馆在曼谷期间，接待者非常热情，安排我住在一家五星级的宾馆里。在这样的环境中，凡夫人自然会觉得舒适与惬意。有天早上，阳光透过窗帘照进了金碧辉煌的房间。我走到窗边，打开帘布，眺望曼谷的晨景。绿荫点缀着的街道上，很多身着黄袈裟的出家人在托钵缓行，次第乞食。这幅景象映入眼帘时， 我顿时觉得脸上一阵发热。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出家弟子，理应像他们那样赤脚乞食，过清净如法的生活。而我呢，真是惭愧。世间娱乐享受，绝非出家人所应求。释迦太子当年舍弃皇宫，为弟子们示范着三衣一钵、四处乞食的清净生活，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子都应效仿的。我默默的合掌祈祷三宝，愿自己生生世世不贪名利境，去除烦恼集，恒时心清净，安享现法乐。街头，漫步曼谷的街头，觉得很奇妙，因为在眼前，一会儿是穿金戴银的在家人，急匆匆的似蚂蚁一样，为生活而奔波劳累；一会儿是威仪严整的比丘，自在而安详的踱步。在灯红酒绿的街头，我如是观察着这些人的步伐，也思维着他们的人生，很想问问身边那些忙碌的世人，你想过没有，自己在做什么？你的人生旅程是如此艰辛，充满着挑战、挣扎、漫漫无际的痛苦，而身边那些寂静的比丘，他们的生活那么自在、安详，法喜充满，难道你看不到？难道如水流逝的岁月，没有让你感觉到人生的无常？难道痛哭与汗水，没有使你感到人世的苦难？难道你不曾想过，即使生活样样美满，然而没有佛法修正，在死亡之时又会有什么意义呢？在繁华的都市中，观赏着那迷乱心识现起的世间万象，人们都在为这些噩梦困惑，多么希望他们都有缘进入正法之门，不出迷惑的人生。公园，有一天下午，天气特别热，同行者给我找了一把很大的扇子，到公园中的树林中去吸凉。在树荫下，随手翻开一本题为《喜乐与空无》的书，迦节仁波切的一段话便显在眼前。在背后推动我们造恶业的力量，如巨石滚落一般，无法抵挡。在背后推动我们造善业的力量，却如赶驴子上山一般困难。确实是如此啊。无始漂泊于轮回的众生，他们造恶业的力量如同周围的炎热，而造善业的力量如同我用扇子制造的凉爽，力量相差太大了。很多人虽然对三宝有信心，但造善法并不是很圆满，而往往在不经意中却会造下严重恶业。每个想做佛教徒的人，很希望自己能名副其实，自己所作所为对众生能有利益。然而在巨石滚落般的恶习推动下，有谁能顺顺当当轻易地修行成就呢？赤道上空的烈日似乎要将大地上的一切都燃烧，小小的树荫无法让人感到凉爽。我抬头仰望热浪蒙蒙的天空，多希望那片吉祥的白云迅速地扩大，让人们享受那难得的清凉。海边，从小我就向往着大海，幻想着自己能到海边看海。到了泰国，也就自然去滨海地区，到海滩上观赏风景。亚洲各个地区的人们大概都像中国人一样，很喜欢悠闲的生活。 海滩上到处都有无所事事的人在三三两两的散步，享受着海风的清凉。傍晚，沙滩上燃起了野炊的篝火，回荡着年轻人的歌声与笑声。海边最忙碌的可能是那些晒得黑黑的小孩，他们总在专心的玩耍，顶着烈日兴高采烈的堆沙屋、挖沙洞。沙屋、沙洞的倾塌引发着稚童们的叹息，有的甚至还伤心的哭泣。见到这种场面，我自然回想起《陆行论》中的寄句：沙屋倾颓时，余童哀极泣。祭天菩萨当年可能亲眼见到了孩童在海边的这些游戏吧。我笑了起来，很想告诉他们，哦，不要哭，这些都是虚幻的游戏，不是真的。可他们听不懂我的藏语，最近在泰国学的少数泰语也用不上，又担心他们说，你们修行人的明文力量受到损害时，不也是这样吗？只好站在一旁，看他们依然按照所想象的游戏规则，吵吵嚷嚷着。海边偶尔也可遇到在沙滩上踱步沉思的僧人，这碧蓝无际、水天一色的大海，也许使他们的心同样清明而广阔。佛统大塔，漫游泰国的城乡，处处可见尖尖的佛塔。在泰国人的心目中，佛塔是吉祥祝福的象征，在外国游人的心目中，佛塔是泰国的象征。从曼谷坐车向西50多公里到佛统府，便可见到泰国最古老最高的佛塔佛统大塔。佛统大塔是具有极大加持的舍利塔，佛教徒到此地一定要朝拜。据载此塔是阿育王建造的84000舍利塔之一，最初由帕苏尤和索达拉修建，而后成为佛教传入泰国的最初标志。塔内共有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舍利与头发，虽历经数次重建装饰，佛发舍利仍完好的保存着。塔高120米，中心供养的铜铸金色立佛像是泰国最大的佛像之一。这享有三最的大塔是泰国的国宝之一。我们一行站在塔前，以恭敬之心瞻礼舍利塔。塔内金光闪闪的供坛镶嵌着光彩夺目的宝石，使人见后不由自主地升起庄重崇高之感。佛陀曾亲口说过，顶礼供养舍利的功德与供养它本身无异。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大概都了解这点，因而不同肤色的朝拜者纷纷在塔前顶礼供养，转绕诵经。朝拜佛陀的舍利塔对每一个人来说，确实是很难得的机会。大家都以虔诚之心在塔前诵经发愿。同时，我也想为所有与自己结过缘的众生发愿回向。刚刚诵完一段经文，脑海中突然浮现了父亲临终前的面容与遗言：如果以后你到了圣地，朝拜加持力大的佛塔圣迹，一定要替我念经发愿回向。父亲是一名很平凡的牧民，为人慈蔼而正直，一生之中为了我们兄妹几人辛勤的劳作，也造过一些杀旁生的恶业。我一边想着，一边替他念经。时间过了多久，一点儿也没有感觉。 一大群金发碧眼的白人这时也来到塔前，他们激动叫喊，将塔内的长老惊动出来。长老在塔前以巴利文大声地念诵祭文，加持游人。在此时，我也从恍惚之中结束了自己的诵经发愿。以后若有人见到这段文字，您能否替我的父亲念上一句观音心咒“嗡麻尼巴美哄”？佛国天堂。泰国是一个民主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公民的人权有着健全的法律保护，在新闻出版、文艺教育、信仰等各方面，人们都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权。而作为佛教徒，泰国的社会环境可名副其实地称为修行者的天堂。因为佛教是该国的国教，受着法律的保护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崇敬，僧人的地位很高，广受人们的尊重，而且他们的弘法修行事业不会有什么政府的限制。当然，有一些僧人的行为如果超越了法律所规定的范围，政府机关会通过僧王长老会而予以制裁禁止。僧人们不参加世俗的选举，不参与国政，而政府也不干预僧人的佛教事业。僧界的事务完全由僧伽议会、长老会管理。宽松的环境使佛教事业的发展方兴未艾，而佛教的兴盛给泰国社会带来的良好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僧人的弘法消除了社会中的许多阴暗面，在这种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中，人们为金钱物欲而狂躁不安。如果不是佛法，我想泰国这种物质文明发达的环境中，现在绝不会有这么和谐而安宁的气氛。与某些限制佛教发展的国家地区相比，这种差异显而易见。佛教作为人类共同善业所感召的精神财富，如果不善加发展推广，引导人类思想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慈悲为怀的健康方向发展，净化社会，而是一味的限制排斥，只引导人们崇拜金钱，那我们的明天会变成什么呢？一大群冷酷的拜金者为金钱而厮杀拼斗。泰国面积有 51.4 万平方公里，人口5400多万，泰族人占 50%， 老挝人占 35%， 其余的民族有马来人、高棉族、克伦族、苗族、瑶族、素素族、汉族等，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边远地区散居着一些少数民族的部落，由于民主制度的荫护，政府对这些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特加扶持，政府请了许多法师到这些地方弘扬佛法，同时也传播农业技术、卫生、医药常识、帮助穷人等，做了许多很有成效的工作。在该国没有听到过民族歧视与矛盾冲突事件，大大小小的民族和睦相处，这完全依赖于平等民主的思想与制度。而这些平等民主思想的根源与佛法无疑是息息相关。泰国旅游期间，即使在很偏僻的地方，也能看到宽敞的公路与庄严的寺庙。从人们的衣着住房上看，物质生活也比较平等。看到人们成群结队的上寺庙供养、听经静坐， 使我不时想起了雪域故乡。假如那儿也有如此发达的公路交通，人们能充分享用福报所成的矿产等资源，发展起经济生产，不再为高原风雪中的游牧生活所限，而安居乐业，自由地享受着佛法甘露。那时候，雪域比这儿会是更美的佛国天堂。不管是赤日炎炎的赤道，还是冰天雪地的世界屋脊，无论是强大的民族，亦或弱小的部落，人类最最需要自由和佛法。泰西的彩虹。在泰西朝拜一座山林中的寺庙的路上，乌云骤至，洒下了一阵雨。不一会儿，云团如卷絮般朝四处散去，明媚的阳光从碧空之中倾泻而下，使静谧的山谷变得色彩炫目，生机盎然。我们从汽车中钻了出来，惬意地呼吸雨后的清凉空气。这时在前方的山脊上出现了一道绚丽的彩虹，同行者都欢呼起来。彩虹总给世人一种神秘、鲜艳而清爽的感觉。而在秘法中，有观彩虹修明点的窍诀。在显宗教法里，也有观诸法如彩虹般无有自性的教言。在同伴们的欢声笑语中，我却什么也没观，只想起了童年时代的情景。蓝天白云，连绵起伏的绿色草山，黑白相杂的牛群，远处高大的山峦上闪烁着七彩的红桥。那时候我大概是8岁，夏天时经常跟着母亲上山放牦牛。见到这幅景象后，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彩虹，想了好久才问阿妈，彩虹为什么有几种颜色？是谁在空中做这样好看的东西呢？现在回想起来，不由得哑然失笑。当时我那幼稚的心灵里，那种天真而单纯的思维方式，现在似乎再也不可能找到了。草原山峦彩虹的景象，一直萦绕着我的童年，伴随着我长大。在读书时，我也曾多次问过老师有关彩虹的问题，然而得到那些答案，并没有清除自己心中的疑团。大概我一直不相信外境物质决定心灵感受那种唯物论调。泰西上空的彩虹，一会儿就消失在虚空之中，我的分别妄念也是如此。同行者有的发出了惋惜之声，有的仍在兴致勃勃地谈论已消逝的美景，而开车的司机已趴在方向盘上发出了甜甜的鼾声。蓝天白云。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完全在世界屋脊上的蓝天白云下度过。湛蓝的虚空与自在隐现的白云，是我今生最难忘怀的景象。这次在汉地住了一个多月，躁乱的城市与工业文明所染成的灰蒙蒙天空，使人颇不习惯。到泰国后，环境有所改变，尤其在泰南的一座山上时，那儿郁郁葱葱的寂静森林与花香鸟语，使我感到十分亲切。而抬头看天空时，也是空战万里。我当下忆起了无垢光尊者的法语：明空犹如无云天，无有妄念离偏堕。恍惚倾城之际，虚空中出现了一朵白云， 而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歌声。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作为凡夫，相续中不时会升起种种分别念，然而身为出家人，戒律上是不容许唱歌跳舞的，尤其是对泰国人来说，他们无法接受密宗的金刚歌舞等甚深之行为，更何况说一般的世间歌曲呢？身边的德拉根江喇嘛显出了十分悦意的神情，悄悄地对我说，你看蓝天白云，好像是藏地的亲人来迎接我们一样。离开故乡久了，一见到这么碧蓝的明空，也难免有见到亲人的感觉。是啊，泰国虽然也有佛国的蓝天白云，但雪域净土的青城碧空比这儿更湛蓝，白云比这儿更洁白。这里虽然是佛法兴盛、全民信教的佛国，但显密双龙的教法唯有在藏地才圆满具足啊。很想尽快的回去，但是接下来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的人在等着，明日下午四时就要离开泰国，不知今生还有没有机会重游泰国，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西藏雪域，安享密显佛法之甘露。后记：在泰国短短一周的旅游期间，随手笔录了一些见闻随想，这些都只能算是管中窥豹，纯属表面印象而已。因为自己时间有限，语言也有隔阂，无暇深入泰国佛教内层做详细的了解，但泰国佛教的兴盛，泰国社会各层人士对三宝的崇信，泰国人的温文尔雅，这一切如同热带雨林的清新空气一般，使我耳目一新，旅途中心绪数数为之触动，所以笔录下来全做一种纪念吧。也许有人见到这些短短的杂记，会触动相续中的某根心弦，升起一丝轻快欢悦的感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里所言的，并非世俗那种战争、爱情等不清净的贪嗔话题，而是一个佛弟子以内教的观点所看到、想到的一些文字。也许有人见后生起不愿意之感，这也在所难免。本人只是平凡的僧人，未断除语障，没有那种微妙的文字般若。然而，我真诚的希望，贤善的您为这个精神荒漠的世间，以大悲智慧之笔谱写更多更好的美妙心灵诗篇。若我的文章有益，你不妨接受；若无有益处，你也不用生恶念。我们彼此之间能和睦相处，相互尊敬与交流，这又有何妨碍呢？正如一位观音化身的上师所说，我的话若有用，请接受，使彼此增强了解与尊重，若无用，不必生嗔心，罢了就是。愿以此区区发心之善，回向一切众生，尤其对佛法不信或犹疑的人类，皆得像泰国人们一样，以赞德之暇满人身，喜遇佛法甘露，终获无上佛国。崇教于2006年5月7日。